请看到讲义第十页，第十页的第三段这边第三段，我们上一堂讲到第三十四条不报恩戒那今天呢讲第三十五条，就是第三段这边开始是不畏忧恼戒。我们看戒文：若菩萨见诸众生有亲属难、财务难，以嫌恨心不畏开解，除其忧恼，是名为犯众多犯，是犯染污起。若懒惰懈怠，犯非染污起，不犯者，如前不同事中说。那这一条戒呢，是说呢，作为一个菩萨，他应当呢要主动的去安慰一些呢忧愁苦恼的众生。若菩萨见诸众生有亲属难、财务难，那这位菩萨呢，当他见到众生有难，那什么难呢？第一个呢，这个亲属难呢，就可能是他的这个亲属啊去世了，就痛失他的亲眷，痛失他所爱，那这个是一般呢来讲是最难舍的。或者是这个财务难，就是说他损失很多的这个财务啊，那心情上面呢非常的苦恼。因为财务的获得不容易嘛，要需要这个辛苦的这个积聚啊，所以常说这个血汗钱嘛。所以他的这个辛苦积聚的财务呢，一旦失去了呢，就非常的这个心痛。那在这个玄奘法师的译本里面呢，还讲到这个禄位就福禄寿的这个禄就是所谓的这个高官厚禄啊，社会地位也就是说呢他可能呢就是这个尊贵的地位呢没有了可能突然呢就那个因故遭到这个撤职啊，或者是降级遇到这样的事情，那一般人呢他的心情呢也是会苦恼那有一次呢晚上呢十点多，那一个警官呢打电话来就是我想说发生什么大事结果呢就是因为他这个被调就是有一点被降级，因为有人可能就是举发他什么事情那他其实呢也觉得蛮冤枉的，可是就已经呢就是必须要这个查办就非常的苦恼虽然也学佛很多年，可是遇到这样的事情呢，就是心理上面还是很过不去那这个还是呢要这个诉苦就是呢简直呢就想要退休了因为这一关呢就是觉得这样很难过就后来就是因为在这个平常结缘也很多就是很多善缘，那这个很多这个善知识呢就跟他这个劝导那他就这个后来就打消这个就是退休的一个念头那我们就所以这个亲属啦、财务啦这个社会地位啊那都是呢就是我们所重视的，因为在我们在社会上的这个生活啊人跟人初相识的时候呢，多半呢这个我们就是彼此呢介绍啊都多半也都会问说是在哪里高就啦或再熟一点呢就会问到说可能的经济状况怎么样啊家庭状况怎么样啊，家里人都在做什么啦那就是对我们那就对你这个人的这个身价啦、社会地位的这个轻重呢，就是从这些条件上面去评估就是看你是怎么家世清白还是呢出于这个官宦之家还是这个政商通达的这种巨富之家，还是你是出生于这个书香门第那个教育世家或者是劳工阶级所以这个亲眷啊、财务啦、地位啦，就是我们社会上一般我们对人评估的标准就是这些嘛也是呢我们生存所依赖的一个重要条件那一旦失去呢，有些人他甚至呢就觉得他活不下去了那这时候呢菩萨呢碰到这样子的一个苦恼的人呢，他就应该呢要发一个慈悲心去安慰他使令他离开苦恼那以嫌恨心不畏开解，除其忧恼，但是这菩萨呢却因为呢他这个嫌恨对方，那不去为他开解佛法呢，去为他遣除苦恼因为在这个时候呢，我们这个失去呢，就是因为我们这个失落的痛苦所以这个时候呢菩萨就可以用这个这种无常的道理 因果的道理呢，去这个引导他哦。因为佛陀他就一再的教导我们哦，就是这世间呢，包括他自己也是这样子的一个觉醒哦。不管是七彩子路、荣华富贵，他都是无常的哦，都是会败坏的。那一切的有形，他都必须要经过这个生老病死嘛。财务也是无常的哦，多少人他这个我们说含着金汤匙、银汤匙啊，这个出生啊，他这个出生富贵，但是呢，就是这个一夕之间啊，就这个家财散尽啊，甚至这个被抄家啦，锒铛入狱的啦都有哦。那也有你看这个社会地位再高哦，甚至都做到国家领袖哦，那但是也会在这个短时间就失落哦，就一旦呢就是。他这个不法的事情呢，一被揭发，前一天还在台上讲话，第二天可能就已经被这个拘留了，在这个看守所了，所以这个不管是这个亲眷，还是这个财富，这名誉地位，随时都可能失去。我们上次看的那一部《失独者》，就是他孩子也都这么的年轻，这么的健康哦，这么的这个充满了这个前程似锦的这个未来，但是呢，爆发一个这个一个这个病哦，或者是一个意外，那他就呢马上呢哦，就他这个就陨落了哦。所以与其我们这个处心积虑的去这个争取啦、维护啦、去积聚呢，还不如说这个断恶修善啊，勤修善悔，修诸功德，那这个如理如法的来修这个因啊，我们才能够真正保任长久的幸福啊。那这个是这个善恶因果的道理啊。所以这个时候，这个菩萨他就是可以跟他开导啊，就是让他的这个思想有一个这个正确流畅的一个通道哦。所以我们这个佛教徒啊，就是。佛法就是智慧之学哦，你就是要你要看，你要随时让你的思想不会卡在任何一点上面啊，那个卡在那个一点，通常都是我们执着的地方哦，我们贪着的这个地方哦，就是我们就是是不是智慧有增长，就看你的思想，你的这个是不是不会像以前那么死脑筋哦，那么的这个执着啊，就是。引导他哦，让他疏通哦，不会他才不会说一直钻牛角尖，那把自己困在一些这种思想跟这个情绪的这种死胡同里面没有出路嘛啊，因为他今天会这么的这个苦恼，就是跟他的贪爱执着有关呐、啊，但是也跟他的想法有很大的关系哦。虽然他贪着，但是他如果他有这个佛法的这个知见的话啊，那他就知道说，其实他还是明白说这个无常的道理啊哦。但他如果说他的思想观念错误，他想错，他的这个苦恼就没有开解的这个时候啊、哦。那所以他平常他可能也没有这一种兴趣，也没有心思呢去学习佛法，但是他现在心情苦恼嘛，可能什么事情也做不了哦。所以这个时候呢，菩萨呢，为了帮他出苦，要帮他栽培哦，这个善根啊哦的这个种子，给他种下这个觉悟解脱的这个种子啊、哦，就去。开导他，安慰他哦，这是应该做的啊、哦。那菩萨呢，却因为自己的这个好恶之心呢，就不去理睬他。因为其实菩萨作为一个菩萨，他的这个悲心啊，哦，应该是就是悲心来讲，应该是比一般人都要切的嘛。哦，因为他就是在这个熏心长养自己的这个慈悲心跟这个空性的智慧，所以他一定是不忍见众生苦啊。那我们都已经到了说看他这么苦恼哦，然后还不愿意去帮助他，你看这个嫌恨心多重哦，就是这个嗔心也挺大的哦。那这样呢，就是名为犯众多犯，是犯然无起，那就犯戒了啊、哦。因为这个我们说起来，凡夫境界呢，多半呢还是有偏爱的啊、哦，我们还是没有办法做到这个平等啊、哦。如果说这个苦恼的这个人呢、啊，是我所欢喜的啊、哦，我所喜爱的，那我很主动的，不用人家提醒，我可能就马上第一线跑去关怀他啊、哦。那如果说反过来呢，平常呢就看他不顺眼，甚至呢嫌恶讨厌的哦，那或者是那个过去。有过这个这个冤结，那就是呢可能就是能够这个不管就不管啊、或者是说诶当作不知道哦、那这样的话呢，如果是这样，菩萨这位菩萨他不是随顺慈悲心嘛，而是随顺个人的这个烦恼习气嘛哦。所以这个祖师大德讲啊，说我们这个凡夫的境界啊说随缘
也是攀缘，因为他认为说他是这个随顺因缘，但是在这个因缘里面他还是有自己好恶的抉择，那站在自己的立场去考量，来决定说怎么做，而不是站在众生的立场，众生的需要上面去考量。所以才说你的这个你凡夫境界的随缘也是攀缘嘛，因为你还是在这个境界里面这个攀比啊计较啊，然后才来抉择随顺自己的这个好恶偏心偏爱，然后这个贪嗔痴的烦恼来抉择我怎么做。所以这个都不能够说是真正的这个攀缘哦。那所以佛就为我们这个烦恼没有断的凡夫菩萨呢，就讲清楚应当要怎么做哦，不应当怎么做哦，使令我们呢不会随顺自己的这个喜这个欢喜这个好恶呢去行哦，而去随顺佛的教去行。因为比如说我们现在学习的这一条戒，那我们就碰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偏偏呢我就是有嫌恨心，那我该怎么办？我应该熄灭自己的这个嫌恨心嘛。佛教我们怎么做，我们应该朝着这个方向去做哦。那这样子呢，我们在这个菩萨道上呢也才能够呢减少很多的这个我们这个过失啊。你的这个菩萨道不是说这个你不是说我在行菩萨道哦，其实呢我们很多时候是善恶参半的啊，如果烦恼心多可能恶还多一点哦。那如果说已经到了这个圣人的境界，他呢已经呢断烦恼，那就能够真正的没有障碍啊，就自己呢也能够持戒清净啊，该怎么做就怎么做，那也能够呢弃理，也能够弃机的来教化众生，那时候呢才能够呢叫做住持正法哦。若懒惰懈怠，犯非懒勿起啊。如果说他也不是说因为讨厌啊、嫌恶啊，就是因为懒啊，那也就是算这个比较轻一点了啊。那不犯者，如前不同事中说啊。那这一条戒的这个开源呢，跟前面的第31条不同事戒是一样的啊。在这个第9页的这个不同事戒有就是总共有12条。那这边呢，我们就不重复了那这个。这个不为忧恼啊，因为我们现在这个时代，你说这个苦恼的人真的特别多哦。那尤其是说我们这个凡夫啊，就是这个你说这个情执啊，就是这个特别的这个，有些人他情执特别重啊，特别是还是呢，我看还是女众比较多，然后他没有的这个感情的生活，他的这个人生呢、啊，简直就是个。味如嚼蜡甚至呢他会困在这个过去的这个记忆里面呢走不出来就是老是沉浸在其中，不断的这个思维啦攀缘啊缠绕在过去的这个记忆，过去的恩爱呢紧抓不放，那不能够面对现实，非常非常的执着那不久前呢就看到一个这个新闻报道就我们在我们台湾有一个这个女孩子也是一个年轻的女孩子，因为她跟这个几年前呢跟她的这个外籍男友就吵架之后呢，就是她这个男友呢就不告而别也不知道他是回国了还是怎么样就是已经呢就人就不见了，那过了已经好几年了，就这个女孩子啦就一直走不出这个伤痕那个新闻在这个报道的时候你看到她就是呢瘦骨如柴因为她就整个人就懵了，她每天不能工作就窝在家里就是这个茶不思饭不想的那简直就像我们看到那个非洲饥民没有两样，非常非常的瘦如果说他已经都这么多那么久的时间了，还是这样子走不出来这个阴霾如果说他没有想开的话，他可能一辈子就这样下去，一直到他整个生命已经干涸为止那这样子我们这个当然看了就觉得这个很不忍心他就是这个情感那么的这个深重那另外呢，像这个在我们这个中国内地这个也有一个女孩，小女孩她这个因为现在在这个中国大陆这个拐卖这个孩童的这个事件呢还是很多那因为他们这个就是这个地广人博嘛就是这个有些还不是这样，城市也都随时就给你带走了带到这个偏僻的这个乡野，然后就去这个贩卖所以这个他们大陆还这个特别呢为这个叫打拐打击那个拐卖就是立了一个专案就很多很多的这个案子成千上万的孩子被人家这个人口贩子呢给带走 那就有这样一个女孩子呢，她呢从小呢就被这个被拐卖到这个外地之后呢，其实那个外地啊还离她家里不远，因为她家里本来就在农村里面。结果呢，因为她这个父亲啊就是很疼爱她，就是她父亲这个自从这个小女孩呢就是被人家这个带走之后呢，她精神上受到刺激就生病了，就这个一直呢郁郁寡欢。到这个孩子啊失踪了第26年的时候，她这个父亲呢就在家里面自杀了，自尽了。那其实她这个女儿呢，你知道啊，她因为那时候虽然小，但已经懂事了啊，她也一直想要找到哈她的这个亲生的这个父母，一直想要回家。那一直呢，她也去找到她当初呢拐卖她的那个人，但那个人又骗她哈，第二天就在这个人间蒸发，又找不到那个人就不见了，所以她就是想方设法。一直呢，到这个就是他是这个被拐卖29年之后啊，透过这个电视寻亲啊，这个找到家可是呢，因为他爸爸3年前呢就自杀了，已经见不到了。那他的这个奶奶啊，因为呢，恐怕呢，他这个买了这个女孩的这个家庭呢有所防范啊，因为就听说这个附近呢，邻近的这个村子里面呢，就是有这个。有人家呢就是有这个收留这个捡到这个小孩他就怕说他们有去找过，然后人家不让他们这个见他就想说是不是他这个防范他们，是不是他们这个捡到的女孩子就是他的这个孙女呢那他就想说他既然他不让他们认亲，他就到这个乔装成这个乞丐婆子就去他的这个村子里面行乞了整整一年就为了打听他这个孙女的这个下落所以这种失去所爱的痛苦，你说这个孩子才几岁嘛，5、6岁家人相处就这么5、6年，可是那种爱已经这种根深蒂固就失去了非常非常的痛苦交心真的是可以说这个尤其为人父母这个孩子呢被这个带走了，他已经这个天天就是一时一刻可能都没有办法做安稳了，就简直就是这个时时刻刻都是煎熬那不仅是这个所爱的这个亲眷包括说一切我们这个所贪爱的这个财富地位呢也都是如此就每个人他的这个爱值不一样就是这些他所爱值的一旦他失去呢，那种内心失落的痛苦他可能会一天两天乃至这一年两年就在这个内心不断的会折磨折磨。如果说我们不能用这个佛法的智慧来这个关照的话，那这个障碍呢可能呢就会继续的相续下去，而且还会增长广大所以这个时候呢，那菩萨呢他就可以他刚刚讲过，就是这个以这个佛法无常的道理因果善恶的道理来破除他的什么，他就是因为有一种爱取心嘛那就是从这个佛法的道理让他明白他所执着的这些人事物他的本质就是无常的都是会随着这个因缘的这个改变呢而这个变化就因缘具足他就现起嘛，因缘不具足就灭去所以在无常经中讲白板这边呢，假使妙高山捷径皆涣散，大海深无底，亦复有枯竭，大地及日月时至皆归尽，未曾有一事不被无常吞这部经呢很短，也是佛陀呢他有交代过我们出家人往生的时候你其他僧众帮他念什么经，就是要念这个无常经整个就是让你在这样的一个生死的因缘里面呢去关照无常。那这个妙高山呢，我们知道就是其实就是须弥山须弥山呢它是我们这个世间呢最高的一座山就是说即使像这个须弥山这样一座这么坚固这么高广的这个高山时间到的时候呢，它也是呢会被这个无常的力量所破坏那这个我们刚才看到的这个玄奘法师他西行他都是现在都已经残破的遗迹了嘛那才多少年就是其实我们现在觉得很远，可是你从这个整个地球的生命历史的长流来讲，其实没有很久的时间所以这个 海枯石烂是会有的，其实而且也不在不长的时间就可以。那大海那么深广无尽啊，但是一年一到呢也是要枯竭啊，那大地跟日月也都要消散的啊，都要这个消失。那因缘一切的这个因缘所生法啊，他这边讲未曾有一事不被无常吞，无常吞啊，就是一切因缘所生法呢，包括这个财富啦、入位啦、眷属，它的本质就是这个无常败坏哦。所以如果能够认识到说无常本来就是这个世间的常相哦，那不是说外境有问题，而是因为我们内境呢、内心呢产生的颠倒哦，认为它是常的因此呢它就有的这个忧愁啊跟怖畏啊。所以佛在这个经典里面呢，他常在这劝导啊。看到这个佛当时候啊，就常常劝导这个失去所爱的这个这个痛苦的这个信众啊，就跟他讲啊，真的这个忧愁跟这个怖畏啊都是从贪爱来的啊，只有远离这个贪爱的人，他才能够真正的卸脱哦生命中的种种的怖畏跟这个苦恼啊。那道理呢虽然是如此啦啊，但是我们这个凡夫的心啊他总是习惯抓一个依靠哦。我们上次看到这个施读者里面这个迪妈哦，他为什么要远离他的家，他这个原来住的地方哦，他为什么要就是说不再跟朋友联络，因为他讲了一句话嘛，他说他已经不知道要跟他们讲什么了，因为在过去他们所有的话题，他跟朋友所谈的都是围绕在他的女儿身上，现在女儿没有，他不知道能够说什么。那如果说别人继续在讲他的儿，他的女，对他来讲又是一件伤心事嘛哦。所以就是其实我们的凡夫的心，他就是一个爱取，他总是要抓一个依靠，那他才能够有一种盼望心。所以我们说这个他要有这个希望心啊，才活得下去啊。那所以当我们呢教导他这个无常的道理，那还呢就是要给他有一个归依处啊，因为他原来的这个希望心没有，你一直跟他讲这个无常你放下，可是他放下他就习惯提起，那你要让他提起什么了啊？因为他的这一个原来的这一个希望是在他的这一个财富上面啊，地位上，他所爱的上面，是他的这个整个生命的依托嘛哦。那他没有，他可能没有存活下去的一个动力。所以我们先让他认识无常的道理，那再教导他哦怎么来修行哦，先让他明白世间无常，无常使令我们痛苦哦，因为无常就是一个变动性，一个不稳定性，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就这个天外飞来一劫哦来打击你哦，所以那不是这些世间的这些有为法，它不是值得我们盼望的哦。那大智慧的佛陀呢，就教导我们这个出苦之道哦，像这样一步一步的呢哦，慢慢带领他修行哦。那如果说呢，他这个。这个苦恼的这个众生呢、啊，他呢年事已长哦，或者是呢他那个因为太过悲痛哦，那身体呢病弱哦，那呢对于这个找他去这个听经闻法呢哦，他好像这个没办法啊、就是这个听不下去啊，我、是听不懂啊、那个要带他去这个修禅定止观呢，他也修不来，那也没有关系啊、那还有一个殊胜的方便，就是念佛法门，就透过这个方便呢，就可以使呢我们这个凡夫的这个众生呢，快速的呢证到究竟圆满的果位啊、他非常的这个简易，就不分男女老少，人人可修啊、而且是随时随处都可以修持的啊、所以。这个古大德说，这是这个最方便、最快速、最直接、最简单的一个殊胜法门。所以，比如说他今天他丧失他的儿，丧失他的女，那呢，他非常的悲痛，那你跟他讲无常的道理，他知道了、懂了，可是他还是苦，他还是痛啊、因为他习惯抓，那你就跟他讲说，那你如果。在想你的这个儿，想你的女的时候呢，其实这样想对他，因为想你痛苦那他呢，他虽然他可能他不清楚，可是他总是被你抓着，他没办法呢，就是这个安心的走。那你倒不如呢，你是不是念这个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加倍他一把就把你对他的这种思念呢，化成一个修行的动力，你就请这个阿弥陀佛照顾他 哦，那让他呢，不管呢他现在身在何处，都能够得到这个佛光的加倍，哦，都能够呢将来有机会得到善知识的引导，哦，让他变成一个建设性的积极性的，哦，就是让他呢把他的这个心思转移，哦，就安住在这个阿弥陀佛的这个功德啊，极乐世界的这个功德庄严上面，跟他让他知道说这个才是真正的归处，哦，那如果说呢今天呢有幸呢，能够因为呢你这样子的为他这个祈祷修福，为他的这个引导，他能够往生西方，或者是往生到这一个佛法之家的话，那对他来讲的话呢，就是呢比呢你们这个在相聚十年呢，啊，都呢更值得，不是吗？好，你们相聚十年就在恩爱中间缠十年嘛，到时候还是要来苦这一章啊，这一招嘛，还是要经历过，迟早这个爱别离苦一定要经历的，那何不我们现在就是转化这样的一种爱执之心，变成一种更这个就是升华，升华我们的这一种情感，然后就我们其实在这个讲这个上士道发菩提心，就讲你经历过即使说极大的痛苦，你简直就是悲痛欲痕，你都可以，就是你可以想到说像我这样的这个遭遇绝对不是古今中外只有我一人嘛，古今中外决定还有很多人嘛，决定还有很多众生他也遭遇这样的苦啊，所以我们就是不仅仅是为他，为我们所失去的这一份呢去这个为他祈祷，我们也为所有失去所爱的人为他祈祷，这样你的心量就渐渐的就是会更广大，也不会锁在自己的这个悲伤里面所以就你像他这样子他什么都听经也听不下去啦，这是什么打坐啦修止观啦，没办法，那就跟他讲这个极乐世界他这个他这边他是我们这个生命的真正的皈依他的这个殊胜呢不是呢就是我们这个世界所能够比的这个满地都是珍宝而且他的受用地位呢跟佛齐等那这个你这个好好的修持，那你所失去的呢这个亲爱眷属呢都能够得到庇荫，乃至于你的财富地位呢也能够因为你这个福德呢在招感呢能够再恢复那这个如果说你自己呢你不知道说这个对方去了哪里，至少你自己修成你去嘛，你自己去了之后你能够成就种种的这个神通啊，还不用修，去到那边就有了那你就有很多的这个智慧善巧方便来帮助他，那这个才是真正的爱护因为只要往生西方，那我们所有的什么亲家亲眷属啦，财富啦，地位啦，荣华富贵啦，所有的问题，所有的牵挂所有的这个你所有的牵系，所有的这个挂碍呢全部都解决了这样一来呢他的这个希望心就转到那里去他就有一个盼头。所以我们这个修了老半天啦，为什么很多我们这个修了其实已经多少生了但还没有去成那就是那个有一个师姐他就跟我们讲说呢，平常他们也都是就是在护持道场家里这个非常的就是标准的这个佛化家庭心量非常大非常好的一对这个同修，那师兄呢也都在这个就是领众共修啦，讲经说法，可是啊他这个对这个家人的这个爱非常的这个就是非常的这种深切他就讲到说那时候 SARS 的时候啊他们家的这个外劳就是这个因为这个外劳就是请来这个照顾老人家嘛结果 SARS 的时候他家的外劳居然呢就是呢感染到这个 SARS 那他这一来啊他这个就是吓到就是说每天呢自己在家里把自己隔离那每天都哭到不行谁都不能够靠近我不可以我就问他说你有什么症状吗？没有啊。感冒流鼻涕吗？没有，啥都没有可是因为他曾经跟那个就是外劳相处过，他就想的很多，想到说糟糕了，我孩子呢就是我孩子有一个还在读书嘛然后这个我先生呢还要我照顾，就想的非常就是悲从中来，每天都非常的这个伤心。